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潮店，我是热潮店的主厨哲荣。最近呢，我们在进行整个南部非洲系列的连载。之前呢，我们讲了波札那还有辛巴威这两个国家。那我有预告过，我们总共会做四集，第三、第四集呢是赖索托还有南非。对，所以今天到了第三集，我们今天就要来聊赖索托。不过呢，我想有一些听众可能有注意到吼，诶，我们好像上个礼拜怎么突然中间插了一集英格兰呢？那其实是因为呢，我正好有家人来访的关系，那我花了大概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呢，在陪伴家人哦，所以我之前好像有在这个 Instagram 的现实动态上面说呢，诶，我去解一个特殊的神秘任务哦，其实这个特殊神秘任务没有什么厉害哦，不是去参加什么厉害的活动，或是诶从事情报工作哦，不是这一种的，只是呢去陪我的家人一起出去玩一玩。那这一次算是终于有机会去了这个明文峡尔位于加拿大还有美国之间的尼加拉瀑布。其实我当初对这个瀑布期待算是非常的低，因为我知道那是一个很热门的景点，而且有很多人工的设施。不过去过之后呢，稍微了解一下那边现场的样子，还有这个瀑布本身的特殊之处，以及呢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呢，人们怎么样用不同的方式去欣赏这个瀑布呢，是一个我自己觉得说去还是蛮值得的一个景点。那总而言之呢，招待家人的这个神秘特殊任务现在结束了，所以现在我们又回到本业来了，回到这个节目的主轴来了，我们就继续来聊南部非洲的系列吧。讲到这个系列呢，我前面两集其实在波札那还有辛巴威比较是以搭车，不管是搭大巴士啊，或者是路边搭一般人开的这种便车或者是计程车这样子的方式呢来旅行。那后半段到南非还有赖索托这边呢，其实就不太一样了，因为我当初就觉得说，来到南非这一段呢，想要尝试一下不一样的旅行方式。所以呢，其实南非是我第一次呢，在不是第一次哦，继上次法属圭亚那之后呢，那再一次的尝试在不是我自己居住的国家用自驾的方式去旅行。那后来发现，其实南非真的是蛮适合自驾旅行的一个地方哦。这个就下一集再跟大家多聊一点。那这一集呢，因为是开车的关系呢，所以整个画风就和前面很不一样哦，就是整个旅行路上呢，就比较多有自己的时间还有自己的空间。那不过呢，对于这个身旁不管是自然景观啊还有人事物的体验呢，也是同样精彩的哦。所以今天呢就要跟各位聊那我在这段旅行中呢来到赖索托的部分。好，那当然还是要做个事前声明啦，这个赖索托呢，其实我在这个国家停留的时间呢也非常的短，大概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哦，甚至我算了一下，可能我事前关于这个国家我做功课的时间呢都比我实际待在这个国家的时间要长。那不过呢，我觉得这个国家的故事他们的一些基本介绍呢还是值得跟各位来分享。那即使我自己玩到的不太多呢，我也想在这边呢把一些我事前做功课的时候有查到的东西给各位分享。那或许有听众你未来要来个什么赖索托三日五日甚至一个礼拜的深度之旅呢，就可以作为参考。好，废话那么多，那我们现在就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来聊赖索托吧。好的，我们要来聊赖索托呢，我总觉得我们应该先从南非开始聊起，因为呢，众所皆知，这个南非的国土非常的神奇。你把地图打开呢，这个南非的土地上面啊，莫名其妙的被挖了两个洞，或者更严格一点来说呢，一个是缺口，那一个是完全在南非里面的洞。这两个洞呢，它分别是不属于南非的两个国家。那其中我们如果是台湾的听众的话，比较熟悉的应该是比较右边，就是比较东边的这个洞，它叫做史瓦蒂尼，本来叫做史瓦济兰，或者是呢，如果你是来自其他华人地区的话呢，比较常用的翻译是斯威士兰，这是同一个地方。那因为史瓦蒂尼目前是台湾唯一一个在非洲还有邦交关系的国家，所以我们多多少少在新闻上有机会看到这个地方。但是另外一个洞呢，我们或许就不是那么熟悉了。那这个洞呢，就是今天要聊的赖索托。哦，那还是一样哦，这又是一个什么两岸翻译不一样的地方哦。台湾的翻译呢是赖索托，那如果是其他的华人地区的话呢，主要是使用 莱索托，嗯，好，这个蛮接近的啦，吼，应该知道是同一个地方。好，那莱索托呢，它是在南非中间，我们说两个洞的其中一个，吼，是比较靠西边的这个，那也是比较大的这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些基本资料，吼，它的面积呢是大概3万多平方公里，吼，所以其实非常接近台湾的面积了，比台湾稍微小一点点。那面积上来讲呢，跟它最接近的国家呢是亚美尼亚还有比利时。好，那这样这么大的国土，它有多少人口呢？它的人口呢只有220万、哦、所以它也算是一个相对来说地广人稀的国家。那这个国家就像我们所说的，因为它是南非中间的其中一个洞嘛，所以呢它就是一个完全被另外一个国家包围的一个国家。好，那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想过说，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个国家是像莱索托这样一样的情况呢、哦、就是它周遭完全被同一个国家包围，它整个国土呢都被同个国家所包夹在里面。那其实呢目前全世界只有三个例子是这样子，那一个呢是莱索托，另外两个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想到是哪里的呢、其实另外两个呢都在意大利的里面，那一个呢叫做圣马力诺，一个叫教廷或者是梵蒂冈。那所以呢目前世界上只有这三个例子，那其他两个在欧洲的这个教廷还有圣马力诺呢面积都非常的小，所以只有莱索托是说它面积非常的大，但是它同时呢又是被另外一个国家整个包夹起来的。那这边我觉得我们讲到这边，大家大概就会想要问说，那到底是怎样啦，这个大英帝国在设计这些殖民地啊，或者是让他们独立的时候，是人为疏失吗？还是故意要帮人家找麻烦呢？你在南非中间挖两个洞，这很不合理啊，而且对这两个国家来讲好像也看不到什么比较立即的好处。那到底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会到节目的比较后面的地方呢再跟各位分享，它其实是有一些历史因素存在的。好，那后面呢我们再来跟各位详细的解说究竟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好，那不过首先呢，我们如果要来认识莱索托的话，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这个国家的地理环境好了。好，那还是一样，我们要先从南非聊起，因为毕竟这个国家就是被这个南非包夹在里面嘛。其实南非，我不知道各位，你现在如果不看地图，不看等高线图，不去看这个Google Maps 上面的这个卫星图的话，你现在想象南非的地形，你觉得南非的地形是怎么样？是平原？是盆地吗？好，其实南非的地形呢可能会让我们非常的意外。南非这个国家它大部分的土地呢其实是高原，对，就像我们前面聊的这个波札纳还有辛巴威一样，大部分地方是高原。而且南非呢这个内陆几乎大部分的地方呢，很大一块地方呢它的海拔都超过1000公尺。那甚至我们比较熟知的这个城市约翰尼斯堡呢，各位你可能没有想到约翰尼斯堡的海拔是1700公尺哦，非常的高。所以难怪齁，我记得我到的那一天就觉得说，怎么约翰尼斯堡早上这么冷啊，几乎是摄氏零度的温度。那虽然南半球我去的时候是冬天没有错，可是你想那个南纬30度左右冬天会冷到这个摄氏零度吗？那其实这就是因为呢高原地形导致它的温度又更低一些的关系。好，那现在我们知道南非基本上是个高原地形，那现在呢我们可以把南非这一块高原想象成是一块蛋糕、哦、蛋糕你就知道嘛，就是上面就是平平的，对不对？但是呢你往这个边缘走的时候，就会到某个地方呢就会突然变成垂直的，像断崖一样这样子陷下去。那南非这个高原呢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你在南非这块土地上面旅行的时候，如果从内陆往海边走的话，大概到某一个地方，你就从高原上平平的一直走一直走，然后大概到某个地方就会突然出现一个断崖，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哇海拔落差非常的大，那慢慢转变呢进入这个临海的丘陵地形。所以南非整个地形大概是长这样子的。那回到我们要聊的莱索托，莱索托在什么地方呢？其实莱索托在的这个位置啊，就是这个南非高原的上面，我们想象那个蛋糕它上面那个比较高的那个平面的那个部分，它大概在这个高原的边缘。那这个地方呢有一条南非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山脉，叫做龙山山脉，在当地语言里面是叫做 Drakensberg。 那 Draken 其实是荷兰语里面就是指龙的意思，就是等于是英文的 Dragon 这样子。 Drakensberg 中文的翻译是龙山山脉，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这个龙山山脉它有点像是南非这一块大蛋糕，它上面有一些用这个鲜奶油做成的装饰，又比这个蛋糕的平面再高一点。那它也是呢整个南非高原甚至是整个南部非洲呢 海拔最高、最接近天空的一个地方。那其实赖索托呢，它就是在这个蛋糕的边缘，然后被这些山稍微包围起来。所以我们可以说呢，赖索托是一个整体海拔非常高，也非常接近天空的一个国家。那有些人给它一个昵称呢，是叫做南部非洲的皇冠。那也有人说呢，这个地方其实是吉利马扎罗山以南这个海拔最高的一个地带。那整个国家呢，最低的海拔都超过1300公尺，所以算是在全世界来讲呢，算是海拔非常高的一个国家。那我还记得呢，我那时候在南非这边开车要往赖索托方向走的时候呢，我就看到说，这个龙山山脉就很清楚哦，在离我大概40-50公里远的地方，哇，非常壮观的，像一群战士这样子挺立在我远方的这个地平线上面。然后我就想象说，哇，这个山的另外一边被山所包住的高原，那个上面就是这个赖索托。各位，你看到这个画面，你会不会觉得说，哇，这个赖索托是多么神圣庄严的一个国家这样子的感觉？那的确这样子的神圣庄严的概念呢，其实也有被运用在知名的影视作品里面。那像是呢2018年的漫威电影黑豹，那讲到这个黑豹里面的国度瓦干达呢，很多人就有各个样的说法，有些人就说，瓦干达是乌干达吗？也有人说，瓦干达这个可能有些元素来自这个国家，来自那个国家。那不过呢，根据导演本人的讲法呢，他设计瓦干达这个国家的时候呢，他的灵感主要来源呢，就是这个非常接近天空、海拔非常高的国家赖索托。所以如果喜欢这个电影的听众呢，或许也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很神奇的国家赖索托。好，那我们刚刚讲完关于赖索托这个自然地景的部分呢，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一些跟它有关的这个经济还有社会的一些概况齁。那首先呢，我们刚刚有讲说，这个赖索托，哇，感觉是被山所包夹起来的一个高原国家嘛，齁，所以它在东半部的部分呢，它和南非的这个边界就是这个龙山山脉，然后旁边就是断崖，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它东半部就是山很多，非常的崎岖，海拔也非常的高，那几乎呢很难种什么农作物，所以呢是以畜牧为主。而西半部呢，西半部因为它和南非的高原连接在一起，所以虽然还是偏干燥一些，但是呢可以种植一些作物。所以在这样的自然环境限制下呢，那赖索托目前呢全国还是有2/3的这个经济收入呢是来自农耕或者是畜牧业。那其他人如果他要从事比如说制造业啊，或者是在其他产业工作的话呢，那很多呢就会外移到南非那边去工作。那这是因为这一些自然环境还有经济条件的限制呢，所以赖索托它目前来讲呢可以说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几个国家之一。我们来看一下数字齁。那根据我这边找到的数字 ,2024 年估计赖索托的人均名目 GDP 的话呢是1107美元，那这个数字呢大概是南非的1/5。这个数字呢在全球的190几个国家里面呢排名是第168名、哦、所以在经济上来讲呢可以说是全世界最末端般的一个国家。那以上呢是关于赖索托一些经济还有社会的现况。好的，那我们对赖索托已经有一些基本了解之后呢，现在就要来问这个背包客或者是旅行爱好者一定要问的问题了。赖索托到底有什么可以看啊？到底为什么要去这个国家呢？好，我们来看一下齁。以旅游的角度来讲呢，赖索托这个国家它所谓的景点齁，一个很明确的景点其实并没有那么多。那大部分呢你就是在这个国家非常崎岖然后高海拔的国家里面呢看自然地景，不管是它的山还是它的峡谷。那有一个比较值得推荐的一个自然景点呢叫做马雷村亚内 Falls 齁，这是一个瀑布，它的高度呢大概还是192公尺那么高、哦、这么高的一个瀑布呢它通过个断崖流入峡谷里面、哦、所以你如果看照片的话其实是还蛮壮观的一个瀑布。那这算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一个景点。那当然这个国家呢因为它崎岖的关系呢也有在很多比较高海拔的地方呢，那人们还是维持着一些游牧的传统、哦、所以呢也有些人会跑来这边呢去了解他们的文化，然后体验这个游牧民族的传统 生活。那当然我知道还有另外一种人，他有一种很特殊的动机，就是呢，他有国家收集癖，他就是想要把这个全世界193个联合国成员国啊，或者是说包括台湾在内，这些主权或者是地位比较特别的一些国家地区全部都要收集到，就是每个都要给他去到的，有这种收集癖，这种国家收集控的这些人呢，他们可能也会特别来赖索托。不过我自己是觉得说赖索托这个国家你专程来一趟可能没有必要啦，但是呢或许可以把它纳入你在南非旅行的其中一个部分，那利用一点时间呢来认识一下这个国家，因为我觉得它的自然地景呢还是蛮美的。好，那接下来呢是每个背包客或者是自助旅行爱好者都一定要问的问题。好，主厨啊，你讲了那么多，那到底我们要怎么去赖索托这个国家旅行呢？赖索托的首都呢叫做马塞鲁，那其实是有飞机直飞那边的，但是你飞机降落之后呢还是要有其他的交通工具才能探索这个国家的其他部分。所以呢绝大多数人他们其实是从南非直接租一辆车，那跨过边境开到赖索托这边来的。好消息呢是大部分南非的租车公司都是可以允许你就是租车，然后把车子开到赖索托啊、史瓦蒂尼，或者是说波扎纳还有纳米比亚这几个一直以来和南非关系非常密切的国家。那不过要注意的是呢，你在租车的时候就要先跟租车公司讲，那你要付一些费用，他们会给你一个文件，让你带着这个文件呢就可以获得通过边界的许可，这是开车的部分。那也和其他莫南非洲的国家一样，赖索托的主要城镇之间呢也有这种厢型车，就是这个载满就开的这样子厢型车，它会去载客。那当然因为时间比较不好掌控，所以呢对于自助旅行者来讲呢就会有一些限制。那另外就是说用这个参加团的方式，那有一些旅行社呢可以做多日游。那我这次去的方式呢是从南非这边，南非就是它比较东边的这个地方呢，那有一个很热门的行程呢是从这个地方，那从南非出发搭这个四轮传动的车子，那到南非还有赖索托边界的一个隘口叫做 Sunny Pass， 这个萨尼隘口这边去看。那萨尼隘口呢它算是夹在南非还有赖索托中间的一个峡谷，所以呢你去坐这个四轮传动车的时候呢你可以体会哇，就是走在这种碎石路面上，然后呢从海拔1300公尺一路爬到将近海拔3000公尺，这样子九弯十八拐慢慢的进入这个天空国度的感觉。那它算是呢在南非这边非常热门的一个行程，那也是我目前所知道呢你要拜访赖索托最容易的一个办法。好，所以讲完了这些呢，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赶快来讲旅行经验吧。我就跟各位简单讲一下我透过这个 Sunny Pass 这个萨尼隘口的行程，从南非进入赖索托的行程，还有呢我在这个国家短短待了几个小时里面碰到了哪一些人，又看到了哪一些事情吧。我们前往这个萨尼隘口的行程呢是从南非这边一座非常漂亮的山间城镇叫做 Underberg 这边出发。那 Underberg 这边呢它算是一个山间的盆地，那风景非常的美，因为盆地里面呢就是有非常秀丽的这个田园风光，而背景呢又有非常壮阔的龙山山脉，所以你来到这边呢就是看到一个世外桃源的感觉。那因为这边早期来居住的人呢其实也是一些从欧洲移民过来，那是说荷兰语的这些欧洲人，所以呢你在那边可以体会到一点点就是那种欧洲乡间的风情。那我们就是一大早呢从这边出发，我就跟着我的导游还有跟我同团的一些其他的散客呢，我们就往山上这边走。那当然随着我们海拔越来越高往这个峡谷深处前进呢，这个峡谷就越来越窄，那我们也越爬越高。那这一段大概有八公里的路呢它是完全是碎石路面，它是没有铺柏油的，因为当地这个地质非常的不稳定，那随便下个雨啊可能就崩塌了一下，所以它是碎石路面。哇，在这个路上真的是体会到你真的要有神乎其技的驾车技术才有办法在这边开车，因为这个路边哇随时都会有这个碎石在那边挡路。那除了我们这些游客之外呢还有就是赖索托的人呢，他们会搭我刚刚讲的这一种共乘的厢型车出来南非这边购物啊或者是办事情，就是这样子在这个没有太多人烟的峡谷里面呢，我们就是有这些人在 在里面活动。那随着呢，我们离这个山顶哦，这个最高点越来越接近呢，就可以近距离观察一下这边的地形。那这边呢，大部分还是沉积岩的地形，在山最顶的地方呢，被一块比较硬的这个岩层把它盖起来了，那导致说，这边的这个山壁呢，就会非常的陡峭哦。那这边有一串，大概有十几座非常陡峭的这个山壁哦。那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以前英国殖民时代，他们都喜欢这样子命名哦。当他们看到这个十几座一字排开的山的时候呢，就会把它取名叫做十二使徒山哦，耶稣的十二个使徒哦，好像是说最后的晚餐那样子一字排开的这个景象这样子哦。那当然就是已经快要到这个道路最高点，快到顶段的时候，哇，你可以感觉到说这个峡谷收的非常非常紧，而且呢坡度也非常的陡。那不过即使是这样子呢，我们导游还是非常负责任哦，就是一直帮我们注意说，路边有没有什么很漂亮的风景可以拍照啊，或者是有野生动物可以停下来看。那甚至呢，我们在路上发现说，在这个山间的阴影下呢，旁边的瀑布呢已经结冰，变成了很美丽的冰瀑。他还特别停车让我们下来拍照。好，那走着走着呢，经过这些呢，我们就正式的进入赖索托了。这个边界哦，真的是简单到超乎我的想象哦，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栅栏在那边，旁边有一间小屋子，导游就叫我们全部下车哦，然后到旁边去盖护照章哦，盖完之后呢就上车哦，也没有什么军人，也没有什么警察哦，大概就是这样子，仿佛你只是进入一个别人的这个有门禁的社区这样子的感觉。那我们就进入了这个赖索托。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赖索托内部是什么景象呢？我们刚从南非上来的时候，因为是这个要爬过这个断崖嘛，所以就非常的陡峭。那赖索托呢这边呢就正好相反，因为你已经在高原上了，所以你就感觉说哇，眼前是一望无际，好像这个大地呢就这样子非常平缓的连绵到天际。那不过呢，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是冬天嘛，所以倒是没有那种翠绿秀丽的这个草场的景象啦，大部分就是干干的，有点枯黄这样子的感觉。那我们沿着这个路往前走呢，却可以看到说，路边其实是有赖索托的这个传统的民居。那这个传统民居它大概是长这样子的，这个传统民居呢，大部分是圆形的，那它基本上呢是用像石头啊或者是泥砖这些传统的材料所造成的。那因为这边海拔比较高，比较冷，而且风又很大的关系呢，所以这些圆形的屋子呢它都是没有开窗的，所以你不管是要通风啊，要有光进来，或者是人要出入呢，就是从门的部分来进行。那这个圆形的屋子呢，它顶上很有趣，它顶上是做成一个圆锥的形状，有点像这个房子带着一个斗笠这样子的感觉。好，那我们开车开了一段之后呢，那我们也没有深入这个国家很多，因为毕竟呢时间有限啊，我们就来到了一间屋子，导游呢就带我们来到这里。那这边呢是有一个当地的教堂的，而当地呢这个教堂有一位牧师，他就带我们进入其中一个屋子坐下来，算是在那边给我们做个简单的介绍，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呢，让我们了解赖索托这边的生活。进入这个屋子之后呢，我们就坐下来，屋子中间有一个火坑，那牧师呢已经在里面烧好炭火了，所以非常的温暖。那他就很亲切的问候我们，开始跟我们介绍这个国家。好，那牧师介绍这个国家的时候，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个点应该是他就讲一下这个国家的整个制度嘛，那赖索托它目前是一个王国，所以既然是一个王国呢，那顾名思义就是这个国家有一个国王嘛。好，那牧师就不疾不徐的告诉我们呢，这个赖索托这个王国呢有一位国王，这个国王的名字是什么？这一位国王呢，他有一位妻子，两个小孩。对，就这样子。然后他说呢，我们的国王呢，非常的廉价，非常的省钱，很 cheap。 哇，那他讲到这边呢，我们所有人都笑了。那笑的原因当然是因为我们知道说他在暗指说，隔壁的这个史瓦蒂尼的王室非常的花钱。那主要是因为呢，史瓦蒂尼这边的王室呢，国王有15位妻子，45个小孩，所以大家大概可以想象他们国家要花多少钱在这边养他们的王室。那赖索托呢，赖索托其实他们的国王呢只是象征性的元首，那权力呢主要是在国会，他们也和英国一样有这个上下议院这样子的设置，所以他算是一个呢非常现代的一个君主立宪国家。 那不过讲到这个赖索托文化呢，我们可以讲一下他们这个传统服装齁。他们男性的话呢，通常会带着一个圆锥状的斗笠齁。不过这个斗笠它顶上有一个凸起齁，有点像皇冠那样子的一个装饰齁，所以它蛮有当地特色的。那除了斗笠之外呢，因为当地气温低风又大的关系呢，所以当地的男性呢传统上会穿着由当地所生产的羊毛齁做成了这个斗篷。那据说是非常的防寒也很防风，所以这种斗篷加上斗笠这样子的装束呢，就是赖索托当地这个男性传统的服饰。那关于这个斗笠齁，很有特色的斗笠呢，其实呢你在赖索托的国旗上面是可以看到的齁。你如果现在去找赖索托国旗的图片的话呢，你会看到说上面是蓝色，那下面呢是绿色，中间白色的部分呢有一个圆锥状的物品齁，那个东西就是这个斗笠。那它不但是赖索托男性的传统服饰的一部分，它也是赖索托这个国家的象征物。那如果去赖索托旅行的话呢，在很多几乎每一个有卖东西的店家，你大概都可以找到这种缩小版的这个斗笠，那就可以买一个回去当纪念品，也是蛮可爱的。好，那结束了这个当地文化的导览时间呢，那接下来我们就到这个 Sunny Pass 萨尼隘口这边有一个号称全非洲最高的酒吧齁，就是他们在这边开了一个酒吧，那让游客可以在这边用餐啊。不过呢，因为他们禁止带外食，那我为了要吃自己准备的面包呢，我只好就不能待在里面，就只好去外面走一走。那走着走着呢，我就到这个萨尼隘口附近的一些小店齁，它旁边有一些用铁皮屋盖起来，非常小，可能比一般我们住的一个房间还要小这样子的铁皮屋，那里面呢就是卖一些手工艺品啊、纪念品这些东西。那我就走入一家店呢，和在里面的一个应该是青少年这样子年纪的一个年轻的男生聊了起来。他就跟我说啊，他们这边有好多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游客到这边，然后他也跟我说，哇，我好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去这个国家、那个国家去旅行哦。那当然我在跟他讲话的时候呢，我还是蛮善意的说，有一天一定会有机会的哦，就是用一种比较正面的态度去讲。可是其实我内心也知道说，哇，赖索托他身为全世界最穷的几个国家之一，如果他一辈子就是在这边卖这个利润不高的这个纪念品的话，一辈子有没有机会去其他的国家呢？我觉得好像也蛮困难的齁。就是觉得有时候你在旅行路上好像还是要讲一些这个言不由衷的话，就是你明明知道他不太可能做到，但是好像为了礼貌还是需要去讲这样子的话。好，那总之呢我们后来就聊开了。后来呢他就带我到对面后，对面的另外一间小屋子里面呢，其实是他们当地人去的酒吧。好，前面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最高的酒吧是这个观光客去的，那当地人有另外一个酒吧。一进去呢，你就觉得说，哇，这个时光倒退30年，哦，里面有很多唱片贴在墙上，哦，然后有一个很老，已经这个漆都已经掉的这个撞球桌在中间，哦，那当地呢就有卖他们所出产的这个酒。那我还记得，我就进去，然后就跟他们几个年轻人就聊得很开心，又互相加我们的 WhatsApp， 就是分享照片，还有就是留这个联络方式这样子。不过聊着聊着呢，当地就有一个很呛的年轻人在里面，哦，他很明显就是喝醉了，大白天在那边喝醉，然后就一直跟我说，你帮我付钱啊，你帮我付钱。他就说，他手上这一罐酒，他大概花可能美金大概 1.5 块这样子的金额，就是他白天就喝得很呛，然后就一直闹着说要我帮他付钱。那我就看了一下身边的其他年轻人，我想说，那这到底是要付还是不付呢？那最后这个酒吧固定的妹妹呢是跟我说，就看你啦，你也不一定要帮他付没有关系，因为毕竟是他喝的这个酒嘛。那最后呢我是很意思一下，就是大概帮他付了大概美金几毛钱这样子小小的金额，就是算是说谢谢他们就是愿意接待我陪我聊天。但是呢我还是觉得说我不太想要支持这种大白天喝得很呛的这种行为，就蛮有趣的。我觉得在赖索托最后的收尾呢，就是交到了一些朋友，但是同时又看到这个喝得很呛的年轻人在那边，那我就觉得说好像你在世界各地旅行，你看到这些比较被边缘化比较穷困的一些村子，虽然他们所在的地方不一样，他们是身处在不一样的文化圈，面对的挑战也不太一样，但是好像这个酗酒啊，然后可能白天没有工作做这样子的问题，似乎在这些被边缘化的聚落里面呢，是不管在世界什么地方呢，你都会看到的一个景象。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在赖索托这短短几个小时的行程里面呢碰到的一些人还有看到的一些景象。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简单聊一下赖索托这个国家如何成为它今天的样子。哦、特别是为什么这个南非中间会被挖两个洞呢、这个英国人不用负责吗、怎么会搞出那么奇怪的这个国家边界呢？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赖索托这片土地到底是谁住在这里。住在这边的人呢是叫做索托人，他的英文发音叫做苏图。那基本上在指这个民族的话呢是用巴苏图。那他们的语言呢叫做塞苏图，土地呢就叫做勒苏图。这是我们前面讲过班图语系的一个特色，就是他会用在一个字前面去多加一个音节来表达不同的意思。所以勒苏图赖索托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指索托人的土地。好，那索托人呢他们大概是在19世纪初的时候才统一成一个王国的，他们有一个国王。那但是呢他们那时候面临一个威胁呢，就是因为当时英国人取得了南非这块土地嘛，所以本来居住在南非这边的那些说荷兰语的这个 波尔人呢他们就开始往内陆移动。那因为往内陆移动的关系呢他们活动范围就开始和这个索托人所住的地方呢开始有一些重叠，也和其他一些本地的非洲王国有一些冲突，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打了蛮多场战役的。那最后呢到1868年的时候啊，这些索托人呢他们终于受不了了，他们就跑去向这个维多利亚女王去提出请求，说是说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国家成为你们的保护国，用这样的方式呢来避免他们继续被波尔人攻击。那所以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呢，这个赖索托就成为了大英帝国里面的一个保护国。那当时的名称呢是叫做 Basutu Land， 就是 Basutu 这一群人他们所居住的土地 Basutu Land， 那中文翻译呢是叫做巴苏托兰。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赶快来讲这个到底为什么赖索托它会变成南非中间的一个洞呢？那我们正要从南非这个国家的出现开始讲起齁。那南非最早是在1910年代的时候呢，那当时大英帝国在非洲南部这边有四块是以白人为主或者是由白人控制的这个殖民地。那他们就决定说好，把这四块白人控制的殖民地呢把它合并起来组成一个联邦，就是有点像加拿大呀或者是澳大利亚早期那个样子。那就是今天我们这个南非这个国家的基础。好，那你说这个赖索托为什么没有进去呢？我想这个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他们当初成立南非联邦的时候呢，他们对这个联邦的设计是那个是一个白人的国家或者是白人的联邦在大英帝国里面。那赖索托他毕竟是一个非洲本地的政权嘛，那当时呢就没有被列入这个南非联邦里面。那虽然说呢其实英国他们后来有非常努力是说也许长期来讲呢他们希望说把这个不只是赖索托他们是希望说把这个史瓦蒂尼啊还有波扎纳这些国家未来都可以并到这个南非联邦里面去，让南非联邦可以大一点。那不过后来发生的事情呢就是因为我们所熟知的在这个南非种族隔离时期呢，后来南非就脱离大英帝国，变成南非共和国嘛。它变成南非共和国之后呢，那英国就没有办法再做任何事情了。所以这些这个赖索托啊，还有史瓦蒂尼这些，它本来其实目标是希望最终可以被并入南非联邦的。但是因为呢，南非后来就不是这个大英帝国或者是国协里面的联邦了，所以呢，它就一直留在那边，那变成是维持独立的状态，一直到今天。那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南非里面呢会有这两个洞，史瓦蒂尼还有赖索托。那最后呢，这个当时叫做巴苏托兰的这一块土地呢在1966年独立的，那就改名成为今天的名字叫做赖索托。那最后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赖索托他现在的情况后，赖索托目前是没有要并入南非的计划。那不过还是赖索托有些人有提出这样子的想法，因为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国家呢目前是相对来说呢发展并不是那么好，那也蛮贫穷的，而且很多人本来就已经会跑到南非去工作了。那我想未来不管怎么发展呢，这个赖索托他这个国家仍然会非常的依赖南非，那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呢是仍然会非常的密切这样子一直下去的。那最后我们要讲的是赖索托目前所面临一个最严重的国内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可能以前听过但是可能最近已经忘记的一个东西，就是呢 艾滋病，对，这个赖索托呢，他有非常高的比例的人口呢是艾滋病的带源者，他几乎呢是全世界来讲这个艾滋病带源者比例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齁。那我们来简单聊一下这一件事情齁。这个艾滋病的正式名称是叫做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齁，那它简称就是 AIDS， 所以中文翻译叫做艾滋。那它基本上呢是由一种人类免疫缺乏病毒，就是这种病毒呢会攻击人类的免疫系统，那让人类失去免疫力，让这些人呢就会很快的走向死亡。那这种病呢它是在1920年代出现在当时是属于比利时的刚果，也就是今天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由黑猩猩传染给人类。那后来呢就变成可以说是20世纪呢人类最严重的传染病之一。那在人类历史上呢总共有8000万人感染过这种疾病，其中超过4000万人呢最后是死亡的。哦，那最严重大概是在1990年代到2000年代左右。那后来我们知道像我们大概都听过了这个鸡尾酒疗法，它不是真的去根治艾滋，但是它可以延缓这个发病的时间，那用这样的方式呢让患者的寿命可以延长。哦，所以目前呢这个艾滋的感染的数量还有这个死亡率呢都有一些下降。那不过呢在南部非洲这边呢目前仍然是艾滋病的这个重灾区。那我们来看一下齁，根据2021年的资料呢，那最严重的国家呢是史瓦蒂尼，史瓦蒂尼有 28% 的成人呢是艾滋的带源者，那赖索托呢是 24%， 接下来呢我们这一趟有拜访的波札那和辛巴威呢都超过 20%， 就是这几个国家大概都有高达四分之一的人口呢是艾滋带源者，所以可以说是全世界目前来讲呢这个艾滋病的疫情最严重的一个区域。那到底为什么艾滋病的疫情在这个区域会这么的严重呢？很多研究呢当然有从一些教育程度啊经济发展还有卫生以及医疗方面呢来解释说到底是为什么。那除此之外呢其实也有一些研究有提到说当地一些传统不管是对性行为的概念啊传统信仰里面的一些仪式呢都是有可能助长这个艾滋的传播的。那这是为什么呢？这边会是一个艾滋病的重灾区啊。讲到这边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听众是想要说主厨啊我们不是个旅行节目吗怎么最后开始讲艾滋病了呢？那我自己是觉得说对，其实虽然说我们旅行可能是为了让自己开心是为了让自己舒服，那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能总是活在这个观光客或者是背包客的那个泡泡里面嘛，还是要花一些心思去关心一下当地的这个社会议题啊或者是他们正在面对的一些挑战。那即使呢针对这些议题我们真的什么忙都帮不上也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做，但我还是相信呢只要我们愿意去关注去了解这些议题呢，那至少在旅行的路上呢我们就可以更贴近当地人的生活那么一点点。好的，来到今天节目的最后呢，那我想要把今天的节目收在我刚刚前面讲的，就是关于牧师在帮我们导览的这个场景里面。当时牧师导览完之后呢，他就跟我们说，哦，现在呢，因为冬天嘛，不是放牧的这个时期，所以呢，有一些牧人呢，哦，他们没有在外面放牧，那但是呢，有几个牧人就是在外面有一个简单的歌舞表演，那如果我们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去donate一下。那出去之后呢，我们就看到有8个牧人，然后他们就在阳光下这样一字排开吟唱当地的传统歌谣，配上非常简单的动作。那我还记得我事后去这个网络上看评价的时候就有人抱怨说这就是所谓的 tourist trap 就是观光客陷阱，就是来骗钱的，明明就没有什么还要叫大家donate。可是其实我回想我在现场的时候，其实呢我会觉得是说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其实当地毕竟赖索托真的不是一个收入非常高的这个地方，而且他们又没有强迫我们要付钱嘛，所以我当时呢除了跟他们一起舞动然后试着跟着吟唱之外呢我还是有稍微donate一点点，希望对于他们的生活呢可以有一点小小的支持。那其实也有一些人呢他们在到赖索托旅行之前呢就先准备一些可能给小孩的文具啊或者是一些简单的甜点啊零食等等的，说是用这样的方式呢去支持，那给他们一些鼓励。 那我还蛮好奇的，各位听众，你觉得你是哪一种人呢？你是会也觉得说，哦，这是个观光客陷阱啊，骗钱的，我不要管他，还是说你也是像跟我同团的一些人一样，会掏出一些小钱支持他们，或者是说，准备一些简单的文具，还有零食来给小朋友一些鼓励呢？无论如何呢，我都觉得，当下的这个景象呢，其实是我现在在回想我在赖索托这一段时间呢，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场景。这边的生活很简单啊，甚至我去拜访的时候呢，不但地上完全没有树，连草都没有绿的，完全是枯黄的。但是呢，当地这些人呢，还是在简单的环境里面，非常努力的生活着，继续呢，在赖索托这个非常靠近天空的国度里面，过着他们的日子。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下一集呢，我们终于要来到南部非洲系列的最后一集了。我们要回到南非，跟大家聊聊我在那边看到的许多事情，特别是呢，关于他们不管是印度裔移民啊，还有这个种族隔离的历史，以及呢，我为什么会觉得南非是一个超级适合自驾旅行的国家。所以各位非常精彩哦，这个下一集是最后一集的压轴，请千万要回来听。谢谢各位收听这集的节目，我是 Jerome， 我们就下集见喽，拜拜。